四旬期第一周，星期六。慈悲和仇恨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一向听说过，你应爱你的近人，恨你的仇人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。”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，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，因为他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，也光照善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？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？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？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？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慈悲和仇恨呢，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是善的极端，一个是恶的极端。任何一种善，它到最后一定就是慈悲，而任何一种恶，到最后就变成仇恨，而仇恨带来的是毁灭，慈悲带来的是生活。这就是主耶稣之所以要求我们爱仇的原因。爱仇其实就是爱罪人，就是以慈悲去化解仇恨，宽恕去面对仇人。仇恨越大，慈悲就得越大。人类的历史，它就是慈悲和仇恨大战的历史。小到家长里短，你对我错，争争吵吵，狭岛小闹，大呢，种族屠杀，民族仇恨，国际大战。从本质上看，都是慈悲和仇恨的大战。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，也是我们的罪过和天主的慈悲相伴终生的一生。当然，主耶稣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站在善和慈悲的一边，以抵抗这个世界和世界的霸主撒旦所创造的邪恶和仇恨。主耶稣以他的十字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所有的基督徒也必须要怀着必胜的希望和信心去打这场仗，所以这是个命令，爱你的仇人。那么我们怎么打这仗呢？你们一向听说过，我却对你们说。你们一向听说过，这条法规是指最基本的正义，也就是天主十诫所要求的。正义、公正、公平是善的最基本要求。旧约的先知们主要的使命就是维护社会正义。先知们是在为耶稣的到来铺路，就是为了大爱和慈悲铺路。换句话说，正义是慈悲的基础，慈悲是正义的圆满。这慈悲脱离了正义，也不叫慈悲脱离了正义，公正也不叫这个，慈悲。这个正义呢，没有了慈悲，则会变成沉重的压力和负担，甚至还能造成毁灭的力量。造成毁灭的不是正义，而是没有慈悲的正义。这说什么呢？当正义啊没有慈悲时，它会变成一腔拼命寻找公平公正的怒火，而这场怒火常常被撒旦所利用，成为撒旦所利用的武器，演变成一股看似是为了社会正义的邪恶。这种邪恶就是仇恨的邪恶，变成毁灭的力量。当然，慈悲脱离了正义，也会变成假慈悲。充其量说是慈祥，而慈祥是无力脆弱的，慈悲却是强大无比的。 所以呀，一个社会必须要有正义的法规。假如社会抛弃正义，而将慈悲定为国策，那也势必天下大乱。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些理想的帝王，就是想啊，哪个的都有吧，不是光中国，全世界帝王都想打造理想的中国啊，就是慈悲的王国，结果就是乌托邦。或许就是因为如此，历代的帝王们几乎都不利用慈悲作为治国纲领，一般的都会选择法家，治国之道就是严刑峻法。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，严刑峻法也只能维护一时的平静和安定，那各种暴力流血也是它的产物。于是呢，就另外一套方案出现，就是外边是慈悲，里面是严刑峻法。就是外边披着仁义道德、慈悲宽厚的衣服，里面却是正儿八经的严刑峻法、铁血暴力。不过呢，既然老百姓都能试套这一套方法，难道这套方法真的还行吗？当然不行。于是宗教在这里就出来了，宗教的作用。换句话说，单独一个团体或一个方案根本无法完成治理人类的重任，必须是全民、全人类彼此合作，才能达成人类和谐的目标。这个并非说就不要天主了啊，我是说的这个是个整体上。用主耶稣的话就是：你们一向听说过，但我却对你们说。主耶稣的话，一方面是指正义需要走向慈悲，另一方面也是国家需要和宗教合作。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宗教的最高主权都是天主。简单说，能够成为救主的唯有天主，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。在他内，正义圆满地迈向慈悲，而慈悲才是完成。在他能正义和慈悲圆满地合而为一。这就是你们一向听说过，我却对你们说的意思。耶稣来成全。那么，主耶稣对我们说什么呀？对基督徒来说，一善胜恶，以慈悲化仇恨，就是爱仇。什么是一善胜恶，以慈悲化仇恨呢？简单说，就是慈悲如同天父，因为只有天主才是真正的善。只有天主才是圆满的善，也只有天主才能彻底的战胜邪恶。也就是只有天主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的天国。无论是国家还是宗教，都是天主手中的工具。国家代表正义夺血，宗教代表慈悲夺血，二者必须携手合作，才能促进人类的长聚久安。我说，天主手中的工具，并非说是天主把弄着。而是这个工具是天主本身也走进了教会啊。下面具体的问题是：为什么是一善胜恶，以慈悲化仇恨，而不直接的将这个罪过消灭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咱们还得了解什么叫恶，什么叫仇恨，人又扮演着什么角色？什么是恶？恶就是邪恶的总称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恶是一个奥迹。什么意思啊？人为何要犯罪？为何要反抗天主？为何要选择一条与天主相反的路？答案就是没有答案，只能说恶就是恶，就是没办法。人为什么犯罪？好像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恶的可怕就在于他能够与人合成一体，难分难解。恶不是一个实体存有，它是浮在人身上的毒埃，根深蒂固。可是实际上呢，人与恶并非一体。人是人，恶是恶，恶是虚幻的存有，是人创造出来的邪恶体系。或者说什么呀？什么叫恶？人当有的善没有，不当有的恶有了就叫恶。啊，你比如说咱们人长了2个鼻子、3个眼睛，我们说这是一种物质上的恶，这个伦理道德上恶也是这意思。我们的错误是什么？将人与罪过对等，就其实只能说人是罪人。罪恶加人，你不能说人就是恶，这种说法对人来说不公平。事实上，人本来就是罪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。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，将人看成罪，那对人来说就残忍的。另外，这种看法对天主也不公平，因为假如将人与罪看成一体，那就是说恶也是天主造的了。因此，这下面这个问题也就可以回答了：为什么不要仇恨？ 为何不要仇恨呢？我们可以用问题来回答问题。如果我们鼓励人报仇，请问我们仇恨的是人还是罪？如果我们说人天生就是罪恶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报仇；如果我们说人和罪是分不开的，那我们就不能仇恨，因为人是人，罪是罪，我们应该针对的是罪，挽救的是人。拯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分离，让人从罪恶中离开。天主救我们就这意思。另外，假如我们仇恨罪人，即使我们将罪人杀死、弄烂、毁尸灭迹，人死了，罪恶呢？罪恶并没有灭亡，还继续存在，他就找另外的地方存在。可是仇恨和杀戮绝不是面对罪过的这个健康方法，因为到头来我们毁灭的是人，而不是罪过。其实啊，罪过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杀死人，让我们，当我们把人杀死时，罪过就真正胜利了。所以，宽恕仇人。啊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因为我们很难将罪恶与罪人分开，所以啊，有一种说法也成了主流的思想，就是快意恩仇，一了百了。既然分不开，咱就不分了，一刀杀死，啊，毁灭更简单，一刀下去，杀死罪人，岂不是最快、最简单处理罪恶的方法？因为将罪人与罪恶分开。太难，并且呢，那些罪人也实在令人生厌，所以快意恩仇一刀下去，大快人心。但是毕竟人有恻隐之心，一刀下去之后，人留下的只是空虚和难受，那良心的呼唤什么是？那怎么办？另外一套麻痹良心的理论又出来了。咱不说罪人是罪恶，罪人。和罪恶是有区别的，但是我们说的是大罪人，十恶不赦，彻头彻尾，一无是处啊！那个罪过，那个罪人，这样的人就不是人了，是妖怪、妖魔。所以有一套说法，就是把人妖魔化，啊，把我们鬼子化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拿起孙悟空的金箍棒，一棒下去，将他们从人间除去，不要良心不安。为什么？他不是人。很明显，这是一套谎言，因为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是一无是处的。啊，同样的，没有绝对的完人，没有绝对的好人啊，最多就是此人罪恶多点，那人功劳多点而已，功劳多点而已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继续，只能继续说谎，谎言说到最厉害是怎么样？站队、正邪、分党、分派，你站在我这边就是好人，他们这边就是坏人，这就应该把他们弄死，妖魔鬼怪，人人得以诛之。这就容易多了。凡是站在右边的都是好人，站在左边都是坏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胆痛恨、憎恨、报复、杀戮。很多种族屠杀都是这样产生的，就是这种谎言。不过谎言总是谎言，说1万遍还是谎言，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。主耶稣就是揭穿谎言的绝对力量。他在十字架上拥抱了所有的人，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祈祷，他在十字架上看着每一个人。都是可爱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可宽恕、可原谅的。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宽恕，愿意敞开注视他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所有再大的罪人，哪怕是钉死他的人，所以基督徒不能跟随谎言文化，要活出基督的慈悲和宽恕，为一切仇恨和迫害过我们的人祈祷。不但不能具体的报仇，心里仇恨也不能，还要对仇人好，为他们祈祷，就是最美的宽恕。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。主耶稣这一句为杀死他的人祈祷的词，就成了基督徒爱仇的标准，也成了殉道圣人的尺度、标尺。殉道圣人没有一个是怀着仇恨死的，也只有以殉道活出来的慈悲，才是基督最美的慈悲。才是基督徒最美的慈悲。为杀害自己的人祈求宽恕，也就成了我们基督徒最美的慈悲祷词。最后啊，教友们，让我们每一天在小事上，咱们开始学习爱仇的这个慈悲啊，宽恕啊，看那些不喜欢的人，不愿意啊，给我们脾气不祥和的人，让我们用爱去对待。阿门。 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